的王。我好鼓励，因为神是鼓励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去扩大他的角度，也都多谢弟兄姊妹很慷慨的奉献，有很多是义工，叫我们教会的事工很顺利地进行。多谢你，多谢大家的奉献。我们继续圣诞降临的信息，叫做那是我的王。我是雷牧师。上个星期 Wayne 牧师提醒我们，在这个基督等待的时期，我们纪念耶稣已经来到世界，也都纪念他将会第二次来。我们生活在来临之间的时代，我们仍然看到黑暗、忧伤，也都看到遭遇邪恶势力的压迫。我们会问自己，神到底会不会帮我们啊？现在神做着什么呢？我们质疑祂的智慧，也都质疑祂的时间表。当神赐耶稣儿子一个称号叫做奇妙测试，就是回答我们所有的疑问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看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九章，第九章二到六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众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喜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老物那样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，你已经截断，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当火柴烧，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恩你赐下耶稣。耶稣，我们多谢你，你来到成全神的心意。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。当我们在想祂是奇妙的测试，让我们的心灵打开，明白你的话语，同埋接受你的话语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以赛亚九章六是对哪个讲的呢？当神将这些话赐给以赛亚，犹大国阿哈斯王统治，受到以色列北国和叙利亚的威胁，他两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攻打耶路撒冷。圣经说阿哈斯王很害怕，害怕到好像树被风摇那么震。以赛亚去到阿哈斯王，对他说，神说你要谨慎安静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心里怯胆，因为这两个冒烟的火把。神叫阿哈斯王不要怕叙利亚和以色列北国。以赛亚七书十四节这么说， 接住神俾佢有更鼓励嘅话，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七章十一，求任何能使你确信的记号。但是阿哈斯王做了什么呢？他没有向神求兆头，反而关闭圣殿。他没有信靠神，他去倚靠当时最强大的帝国阿述，希望阿述消灭叙利亚和以色列北国。你与敌人成为盟友安不安全呢？他在神面前没有谦卑悔改，反而将自己的仔献给偶像。他没有听神的话，反去求问死人，与鬼打交道。阿哈斯王自己沉在属灵的黑暗，百姓都一样拒绝神，他们咒诅神咒诅王。阿哈斯的行为使整个国家灭亡。今天我们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今天加拿大有47%的人说是基督徒，其实他们没有实际遵行基督的信仰。35%人没有任何宗教，有12%信奉其他的宗教，只有6%是投入福音派的基督徒。有一位加拿大宗教学者这样写，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已经变得没那么热衷，变得冷漠，甚至对基督信仰保持敌意。2015年有一个杂志做了一个民调，人民调查，他说加拿大人仍然享受一些令人意外的信念，大部分人相信可以和死人沟通，有42%这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人数下降。有33%信轮回，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相信自己拥有超人的能力，而很多人相信天使是因为流行的文化。如果这个民调查有一点点真实，我们的属灵异教的思想叫我们堕入黑暗、忧伤和压迫，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位能够带领我们穿过黑暗进入光明，带领我们从忧伤走去喜乐，脱离压迫去到自由，就是在这个现在的世界中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儿子赐给我们。我们不可以用钱买，白白赐给我们。在我黑暗中有光照入来，赐给我们这个儿子是谁？有四个称号，说他的性格、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。四个称号揭晓了他的性格、他的能力和智慧。第一个称号是奇妙察事，奇妙和察事可以是两个字，亦都可以在一起，是说行奇功的 谋事或者行其事的智慧。行其事智慧最能够表达原意。结合就是说，施行其事同埋拥有完美的智慧就是耶稣。今日我哋嘅信息大纲有三点。第一点奇妙，第二点作工，第三智慧。第一奇妙，第二作工，第三智慧。先讲奇妙，希伯来文奇妙就是超自然，用来描述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，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给他们有玛拿与水，在旷野中得到生存。奇妙使我们专注赐给我们的儿子身上，他见证了神的神圣。今天藉着耶稣行奇事的位就是奇妙，因为神能够也都有权柄介入我们的生命。耶稣不但是行奇事，他本身就是奇事。约翰福音第五，有一个跛脚人在池的旁边，这个词就是怜悯之屋的意思。这个人跛脚38年，他坐在池边，池边有很多跛脚的、盲眼的、虚弱的、有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流传一个迷信的信念，当天使搅动这个水池，水就有医治的能力。第一个落到池里面的人就得医治，所以他们期望一个奇迹。在这个充满痛苦绝望的境中、处境中，耶稣走入来，见到这个跛脚的，知道他等了很久，就问他，你要得医治吗？照理答案很简单，我要。但是这位瘸腿的人就说，先生，水浴的时候没有人放我在池里面，我要下去，有人比我先下了去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努力了38年了。耶稣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个人立即得到医治。耶稣就是那位奇妙者，行了一件奇妙的事。这个就是约翰福音5章7节。那个人得到医治，耶稣是奇妙者，行了一件奇妙的事。是不是这件事从此了事？耶稣过了一段时间见到这个人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。他的病原来跟他罪有关联，耶稣医治他是极大的怜悯。这个故事显明，跛的人并不是一个品格优越的人，他不单只是生命境遇的受害者，现在他的新生命，他要停止犯罪，停止将自己成为受害者，停止推卸责任，顺服耶稣的话语，为自己完全与新的身份负起责任，并且宣告耶稣是我的王。 现在他能够起身行走跟随耶稣，耶稣就是那位他必须认识的奇妙者。那个赐给我们神儿子身上，我们看到神所行的奇迹，童女怀孕生子，天使的显现，从天来的信息，耶稣在地上生命，我们看到他行的奇事，医治病人，赶鬼，使人得释放，宣告神的福音，平静风浪。这位行奇事的主总是在这里作工，用无限的智慧成就他的工作。最重要，我们看哈实的见证，2015年在受难节，主感动 Herman 为我祷告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他不知道我健康状况。我需要有人扶我上台，要坐低敬拜。这个就是1991年我被诊断多发性的硬发症，好多年复发，使我行动平衡记忆受到影响。2007年我放弃了护士的职业。Herman 问我是否相信祷告，我说我相信神的主权，如果他的旨意，他可以医治我。后来他为我祷告，向神祈求医治。祷告之后， Herman 问我觉得怎样，我说没什么改变，但是我多谢他。然后我揸车一路流眼泪回到家。我知道我以前向神为了医治祷告，后来我停止祈求，因为神话不，我停止盼望，一直到 Herman 再一次让我有盼望。如果盼望粉碎，会好痛苦。那晚我求耶稣，我读神的话语，神话如果我拣选不医治你，你会信靠我吗？那一晚我与神有一场激烈的挣扎，我心里面深深到耶稣问我，我从未告诉你要放弃盼望，盼望在我身上不是神迹上，信我的话语不是他的处境，要继续祈求寻求叩门。耶稣叫我信靠他的品格，他的良善智慧和他的能力。最后我的回应说，我可以信靠谁？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主，我的盼望在于你，你是我坚固的根基。第二天早上我醒 起身即场就跑下楼梯，哇，我可以跑下楼梯，所有的病症消失，我有平衡，有力量，不需要拐杖，直到 今时今日10年都没有病的象征了。在医学上没有人可以解释，因为这种病没得医治。每年脑部扫描说我有病根，但是没有影响我的神经功能。我甚至可以回去我的岗位，就是做护士。我常常问神，神啊，将这些病根都除去啦。但是神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，我必须要信靠他的智慧。他是神，我不是神。我为他赐给我的健康赞美他。我记得真正的喜乐不是神迹，而是神自己。约伯1:21话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在特定的时刻，他拣选祝福我，要我恢复健康和能力。这个就是我的王。希实等了10年，跛脚的人等了38年， 而我哋呢等十秒钟都好困难。希实经历咗恢复，佢等待完全个恢复，我哋亦都喺度等待，等待神开始做工，继续做工，同埋完成神嘅工作。耶稣就系嗰位不断做工，因为耶稣常常在做工。耶稣就是那一位不断做工的奇妙者，因为常常在做工。我们等待的时候会做什么呢？或者焦虑，因为事情我们控制不到，我们忧郁绝望，有时我们失了盼望。等待的时候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想重新控制，我们想做些事让事情发生。但是当我们等待，神要我们做什么呢？神我们要我们敬拜祷告禁食，祂邀请我们将痛苦和不耐烦带到祂面前，等候神，聆听神。我们等候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指引呢？我们应该去信神的话语，不要依靠人的建议。我们要将生命扎根在神的话语中。我们等候耶稣做什么？耶稣重整我们的品格，叫我们更像祂，而且祂处理我们心中的问题，叫我们有耐心学习信靠神的旨意。时间耶稣成就紧佢嘅旨意，佢完美嘅计划。谂一谂耶稣嘅母亲玛利亚，年轻嘅女子因为圣灵怀孕，探望以利沙伯，佢嘅未婚夫想休咗呢个婚姻，玛利亚将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下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向她的丈夫讲说话，神怎样去处理她的处境。耶稣的一生就是神在她完美的时间里，为了成就神的旨意，好像圣经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加拉太书4:4-5，耶稣成就神完美的旨意。彼得前书话俾我哋听，旧约先知一边预言，一边渴望盼望尼赛亚边个时候会嚟。有一件事我哋可以确定，耶稣嚟嘅方法出乎我哋嘅意料。耶稣身盖马槽，负担一项我哋根本唔会想象嘅使命。哥林多前书1:23-24，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藉住赐给我们的儿子，神用奇妙的大能行了神迹，用非凡的智慧成就祂美好的救赎。这个就是以弗所1:17这样讲，透过这个计划，他战胜了罪、死亡与恶者的权势。 神始终在成就神祂的旨意。我们有时都能够看到这个计划的片段。圣经中最悲伤的话是约翰福音19:9-11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。第三点，智慧。耶稣是用完美的智慧做工，耶稣就是完美的智慧，他不需要谋士导师。哥罗西书2-3，一切智慧知识都藏在他里面。神亦藉著先知以赛亚话：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旨意高过你的旨意。以赛亚书55:8-9。所以当我们受苦，我们会问耶稣到底理不理我啊？我要等几耐啊？他现在做什么事啊？到底他的目标是什么啊？那我们去哪里找寻真理去引导我们呢？到底我现在受苦有没有目标呢？有没有目的？我们听下这个母亲的见证。当一个家庭的领导者濫用他的权柄会怎样呢？如果顺从这个人的要求，会违背神的声音，助长罪恶，造成伤害，陷入属灵的危机，怎办呢？顺从已经不安全了。我疑问耶稣这个奇妙的测试，带领我看一本书《箴言》。箴言发出稳定的智慧，好像光一样照亮。他说，通达人见祸躲藏，愚梦人前往受害。箴言22:3。这个经文主引导我，智慧不是被动，辨识不是博弈，逃避危险可以信心的行动。我知道神催促我离开这个危险的环境，我凭着信心向前走。我没有任何的经济资源，但是神的供应完全超乎我的能力和我的安排。透过基督徒，我的子女得到住和食物。有一个不认识的姊妹为我们预备食物点心。有一个朋友在第二个地方揸车来，载满了孩子的用品、衣服和生活必需品。一个创伤的辅导员支持我，陪伴我。我天生很喜欢计划，以为今年的路不一样，但是神为我安排一个不同的道路。这条是安静意料之外，安静的启示，以及可以完全信靠的引领。即使我看不清楚，神对我来说是一个奇妙的测试，稳定智慧与我同行。所以在人生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分辨智慧的道路？第一，我们必须要扎根在圣经里面。神的智慧是贴近人生，是很实际。箴言教导我们有不同的方法面对不同类型的愚昧人。面对急躁的人，我们要安静；面对狂傲的人，我们要谨慎指责，不是是奉承。面对固执的人，我们要衡量言语，不要争端。如果智慧屡受到践踏， 和平没办法建立，圣经提醒我们离开是最聪明的举动。第二，我们的神透过祂的子民会帮我们，我们必须让成熟的基督徒包围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谦虚的心，我们要将隐藏的事带去神面前，向可信任的朋友、属灵长者坦白，让神藉着群体引导我们。第三，最重要就是来到神面前，神并不控制你，不羞辱你，不会伤害你。我们将恐惧放在耶稣脚前，求祂带领。耶稣的时间是完美的，祂的智慧是纯全，祂的指引能够恢复最疲劳的心灵。祂创造你，看到你，知道怎样医治你。祂比人更有智慧，祂是一位令人敬畏、充满奇妙智慧的测试，祂是我的奇妙测试。无论你是几咁绝望，你这个季节几咁艰难，好痛苦，圣经注释家 Edward Young 咁样讲，神的话好似一帖医治的膏药，使基督徒的心灵在今生和永恒得到安慰和力量。这些文字显示神医治的大能，祂的智慧、祂的洞见和神的安慰。已经接受耶稣为你奇妙测试的人，你已经经历了最大的奇迹、最大的奇事、最深的智慧，你得到一个新的心，你的灵活了过来，你认识奇妙的耶稣。你必须要记得，只有耶稣在你黑暗中能够引导你，照亮亮了你的路，在忧伤中充满喜乐，压迫之中给你有自由。以马内利，神与你同在。在你等候中要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、你的方法、你的时间成就在我身上。神的计划比我更好，神的旨意比我更好，你的时间表比我更好，而且更深去认识耶稣。耶稣就是行行其事的主，因为祂始终在做工，用智慧成就祂的工作。现在尚未跟随耶稣的人，你未曾将生命降服于奇妙测试的人，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一切事交托给这位奇妙者。你必须要接受主藉着祂的生死复活为你成就一切，接着要谦卑，要降服，将你的心降服于神智慧的人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话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给赐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。作为神的儿女，天父和圣子差遣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引导你、安慰你、教导你、劝慰你。约翰十四廿六这样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，神的智慧住在你里面，有永恒不变的指引。诗篇33:21，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。神的灵引导你进入真理，你在人生不同的时节或者黑暗的时刻，诗人都是这样说，诗篇16:7，我要称颂那教导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你是不是愿意认识这位奇妙察士？这位奇妙察士就是耶稣。我们祈祷。天父，为到已经信靠你的人，求你帮助我们每日信靠你。我们倚靠你，每一分钟倚靠你，求你改变我们更像耶稣。当我们遇到难处，当我们被压迫，帮助你邀请我们，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，在你里面找到安息。今日帮助我们安息在主中间，我们信靠你的时间表，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么丰盛的恩典。未认识你的人，我们为他祈祷，希望他们今日打开他的心，接受这个奇妙的察示。如果你可以跟我一起祈祷，耶稣啊，我一直都是过自己的生活，今日我愿意认识你，将我的生命交给你。我不想再自己过独立的生活，我谦卑自己将交给你。我相信你在十架为我的罪死，这个是白白的礼物。我相信耶稣死而且复活，你是永活的神。多谢你，我将生命交给你，你答应将圣灵赐给我，教导我。多谢你给我有圣灵，多谢你原谅我的罪，多谢你给圣灵，多谢你给我有永生。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如果你刚才与我一起祷告，请你将这个好的消息告诉